话直说，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1月11号，星期五，农历是这个1月初6。好，那么这个星期天呢，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成道日，希望大家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你好。
喂，师傅好，感恩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感恩师傅。首先请师傅先解一个梦。一位师兄元旦上头香的礼佛的时候，向观世音菩萨求了一件事情，之后跪在拜殿上闭着眼睛，半睡半醒之间看到菩萨前面出现了一个连着红绳的观世音菩萨吊坠，感觉是观世音菩萨送给这位同修的。请问师父，这个梦和他所求的事情有关吗？
当然有关的，给他加持了呀。
好，感恩师父。那请问师傅，他这个所求事情是不是也能如愿所偿呢？
应该是啊，应该至少一半了。
哦，行，请师傅慈悲加持他，让他顺利拿到身份。他是85年属牛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教师傅一个白话佛法的一个问题。同修问，白话佛法里师傅讲三昧是正受含义，是在人间用正确的思想、正确的理念和正确的方法来承受。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三昧是修心修行的枢纽，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感恩师父。
三昧嘛，就是人的要有一种悟性呀。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没有悟性没有智慧的话，你说他怎么能证得三昧呢？对不
对
啊？开悟三昧的话，实际上我们讲的就是一个人的正心正念所产生的一种正智慧、正思维呀。三昧它实际上它就是三点就是那个梵语啊，意思实际上就是让你心神平静，止息，就是让你停止去杂念啊，停止杂念，不要去乱想东西。那么你是不是停止杂念的话，你是变成禅定了啦？
对，是的，
对不对啊？所以其实上面就是三摩地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
三摩地实际上就是一种人的智慧呀。就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佛陀的境界啊，能够止住自己的杂念，然后对自己所理解的那种佛法的含义能够深入禅定啊，能够获得一种智慧，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是否也是三昧就是禅定，六度万行里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
对啊，
只有达到禅定才能达到菩萨那种般若智慧。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因为禅实际上本身就是有智慧了，只是禅要靠定下来之后才会智慧比较圆融，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现实生活中同修对物质和钱已经看得很淡，但是在梦中还会对漂亮的东西、对钱有所执着。那请问师父，像这种情况下，他需要念礼佛还是需要念小房子才能把80天中对这些物质的执着去除呢？感恩师父。
全部都要，你比方说你消除一个病痛的话，你需要疗养，需要吃药，需要打针，对不对啊？需要愉快的心情，需要温暖的太阳，那等等一切，它是各种环境各种的因素所聚集成一个事情的解决。所以你去看好了，为什么要天时地利人和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那请问师父，那对于修心的人，是否梦境上有时候就是我们修行的人的指南，在修行上的问题会通过梦境的方式来加以我们提示，就是菩萨提醒我们要改进或者进步呢？
是啊，就是这样啊。
明白了。
菩萨不停的在指导我们的境界，实际上除了师父带着你们境界之外，很多的菩萨给你们的境界就是悟呀、悟性呀。所以为什么悟性就是很高的，实际上很高嘛，就是跟菩萨接上气场了。所以这个人有悟性的话，就是有很高的境界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请问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之前在节目里开示过，观音村是直通心灵净土的，很多佛友都非常想住进观音村。除了财布施，那请问师父，可以身体布施建立观音村吗？
什么都可以，条件合适什么都可以。实际上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都可以的。你看 如果以后有些人他一生度了很多人，他就有资格进入观音村啊。
明白，
对不对啊？
啊，
啊，你帮了很多人，你在观音中里边不停的在帮忙，在做义工啊，在弄啊，你当然就能住进去了，这是无畏布施嘛，对不对啊？
嗯、
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三个，所以菩萨总结的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精辟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请问师父怎么做才能更好的建设观世音菩萨赐给我们众佛子的观音村呢？
不停的努力呀、啊。我们经常说的就是一个人要不停的努力，你总要在某一方面特别突出吧。你六波罗蜜里边你要自己想一想，你哪个波罗蜜是你最擅长的，你做的最好的就是这方面的修行以后上天的一个专门的一个，用现在话讲叫专家嘛。你六波罗蜜不可能都修得好的呀，那你最好的是哪个波罗蜜啦？你现在讲讲你是哪个波罗蜜啦？你肯定不是精进的，对不对啊？啊，你说说看、
嗯、
那你手戒吗？
手的不是很细、
啊、好了又不行了。那么你是不是啊这个精进禅定，你忍辱行不行啊？又
不
行。不
行。
好了，忍辱波罗蜜又不行，禅定波罗蜜可以吧？禅定定得下来吗？
定不下来。
好了、嗯、好了，禅定又不行了，那么智慧又不多，般若波罗蜜又不行。
对不起师父。
你现在知道了吧？你一对比你就知道你凭哪个上天呢、啊、你以后凭哪个能够到天上去？你总归要有一样到两样波罗蜜是很精进的、
嗯、
其他的不犯心业，那你就能上去了、嗯、听得懂吗？
听得懂，弟子要改、明白。
好了，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请问师父，是否我们在家求观世音菩萨给我们就是怎么样更有缘分的去助缘观音村？是否可以跟菩萨祈求说自己想去助缘观音村，那菩萨成就我们的缘分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慢慢来，慢慢还没弄好了，观音村还没弄好了，弄好了之后嘛就可以安排了，可以申请啊。那么根据他有个组委会可以讨论谁努力不努力，就像批弟子一样的。
明白了，感谢师父。
平时人都看不见，你说你申请观音村，人家会给你去不啦？
不会。
好啦，至少这个脸经常看见了，至少经常做功德啦，在观音堂啦，在心灵法门啊度人啦，或者努力啦，你这脸都没看见过这个人，你说你申请人家怎么给你进去啊？当然先给好的人进去了，明白吗？
明白了，感谢师父、那就祈求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慈悲。加持我们心灵法门的观音村快快建设成功，能够利益更多的有缘众生，让更多的人众生能够往生心灵净土，离苦得乐。感谢。
现在弄好了，谁愿意进去啊？师父不在那里，谁愿意进去啊？天天就住在那里啊？
不是。
那好了，那这是以后年纪大的时候，那么大家都在围在师父身边，天天听开示。你以为现在啊？现在我让你进去，你去啊？
想待在师父身边。
对呀、啊，我又不去观音村，我现在不会住在那里的，你进去干嘛？
嗯，
对不对啊？现在是跟一些老的先进去，年纪大的或者无依无靠的，学心灵法门学的很长时间的、啊、
嗯，
对不对啊？给他们安置一下。那你们年轻人跑进去干嘛？养老啊？
对不起师父。
哎，好了，
明白了，感恩师父。
嗯，
那个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根据童子分享游心灵净土的经历，去往心灵净土要穿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很多佛国净土，是不是我们临终往生的时候需要菩萨的接引，否则也很难去呢？感恩师父。
一般那么都是啊，观世音菩萨如果来接引你们最好了，他有法身的呀。
嗯，
心灵法门的好的佛子菩萨当然会来接了，又不是一起走掉的，一个个走掉的呀。菩萨当然了，菩萨很慈悲的，大慈大悲，他就会来接你们的呀。
嗯，
其实你想想看，任何你就是阿弥陀佛西方净土也要经过穿越那些色界无色界天的呀，很正常的呀。你要到澳大利亚你还穿越太平洋呢。
对
对不对啊？那很正常的呀，但你不是睡一觉不就过来了吗？
嗯，是的，
这很正常的，没关系的，好吧。
明白，感恩师父。那就是平时我们念经放生去助缘师父法会做功德，也是经常和菩萨接触，这样我们往生的时候菩萨都认识我们，就特别容易往生到净土，是吗师父？
那当然了，你已经是人间的菩萨了， 不是菩萨认识你啊，你已经是菩萨了。你想想看，莲花在天上，你在人间做的都是菩萨的事情，你的莲花朵朵开放，你本身你自己有家了，在天上。
嗯。
你知道莲花是什么了？莲花你冲着它是你的莲花，你上去一摘的话，你想干嘛就干嘛了，这还不懂啊？
明白了，感恩师父。
就是过去我们小时候看的童话小说呀，在你眼前一放，你跟他讲什么东西，他就什么东西出来了呀。
你用一念一想就出来了。
就是这样的呀。所以其实就是像那个古老的传说呀，对不对呀？那个芝麻开门，阿里巴巴嘛，就是这样的呀，就是一种想象力呀，想象力最后让他成了这么大呀，这还不懂啊？
明白。
啊。
感恩师父，还有感恩那个《佛子天地游》这本书，嗯，就是很多佛友看过了以后，就是讨论说，哎呀，天上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美，没有痛苦。说就大家一起努力。
肯定的，100%没痛苦。
没有痛苦，对，那、大家就是每天就是觉得，哎呦，要去心灵净土，要好好学。现在就是说，把人间现在执着的东西都要放下，就是以这个来激励自己。
对，
大家都是这么分享的。
对，就是这样。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了。感恩师父。
好了。
下一个问题：当年佛陀时期，须达多黄金铺地，舍弃所有，为佛陀建设奇舍经园，同修想学须达多长者的精神。但有时候怕其他地方布施多了，助燃不了师父的法会，看不到师父，内心缺乏安全感。其实这样还是放不下，内心着相。那请问师父，怎么能才能突破他内心的障碍，像须达多一样完全布施呢？感恩师父。
其实这个布施他也是啊，我们说有缘布施的。
嗯。
听得懂吗？你不是说你要把什么东西全布施光的呀。你当然布施的连自己饭都吃不下了，你这个怎么活啊？
明白了。
啊，他就是说你当然留一点呢，留一点你自己还要弘法呢，还要怎么啦，哪有布施全布施完的，不活啦。你在人间还是要离不开自己的生活的呀。明白了吗？只是不要去执着于生活上。
嗯。
啊。
就是随缘是吗，师父？
随缘布施的呀，也没有什么一定要多少，一定要多少的了，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嗯，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停车场出口正对家里阳台下方，是不是不好呢？
还可以，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
哦，那他家二楼的房间里的床头可以正对着窗户吗？
可以。
哦，行，明白了，感恩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女同修晚上上香跟菩萨说要了缘，第二天早上就梦到一个修得很好的女师兄说她欠了很多情债，梦里意念里头不仅仅是男女情债，还说她打电话也会欠别人，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欠别人们就是欠债啊，欠债们有很多债啊，有情债有财啊，什么都有的呀，这还嘛就好了，有什么好讲的了，做梦当中欠人家们就上辈子欠的多呀。
明白了，是。那请问师傅，那说他打电话也会欠别人，这个怎么理解呢？
打电话欠别人们，就是电话里勾引有不啦？
不，电话里勾引，他好像意念里都是给师傅打电话。
给师傅打电话嘛，他说自己有业障呀，自己背呀，他让师傅背了，他不是欠师傅的啦？
哦，对不起师傅。
啊，就是这样。
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
很多人不讲的，我也不能讲。对不对啊？我总是帮人家承担，我帮人家承担嘛，帮人家背啊背啊。那你不是，你想想看，我们欠菩萨多少啊？我们欠观世音菩萨，整天求菩萨，自己嘛不好好修，你这不叫求欠菩萨的。
明白了，对不起，对不起，师傅，我们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还有最后一个梦境的一个分享，就是有个同修，他最近特别不顺，他就是上香祈求菩萨，问他最近一段时间为什么不顺。之后就菩萨托在另一个师兄的梦里说，他前世的这段时间对师父有抱怨心理，所以导致他这一世很多事情都不顺。就是这段时间，他前世的这段时间对师父心里产生抱怨。
对了，会的。
所以
一定会的。
所以他就是师父，所以他今世的这段时间就各种各样的不顺，所以就是。我们对师父一定要尊师重道，视师如佛。还有就是最近师父解答中有许多佛友讲了很多同修的缺点，有的同修觉得没面子，心生退转，最后酿成悲剧，这一些都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师父。 师父很爱他们，他们却想不通。有一个佛友就做一个简单的分享，他说，师父您是那么爱我们，您知道我们这些孩子不容易，但是您同时知道如果不严格要求我们，我们身上有那么多的坏习气，离成佛太远。师父可以用人间的思维对孩子好，让孩子留在身边，但是师父您没有，因为您知道这样只会害了孩子，孩子成不了佛。您完全用菩萨的思维严格要求我们，即使您知道孩子有时候不理解您，您还是那么无私的爱我们，这样的大爱只有师父您有，感恩师父。
嗯，他懂了就好。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是有意的让你们吃点苦头啊，因为你们容易改啊，因为人不吃苦的话，在蜜糖里泡大的话，他不知道珍惜的，你明白吗？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整天护着我们，我们从来不知道珍惜的，等到大起来跑到外面去了，早吃亏做又碰壁的，才知道哎呀，原来爸爸妈妈在身边多好啊，对不对呀？
对，对不起师父，我也忏悔自己对父母亲的抱怨，对不起师父。我也忏悔有时候
会有报应的，会报应。等到你以后，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孩子也会抱怨你的，一样啊。但是我们不希望这些东西延续，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明白了。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弟子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始，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师父早点休息，注意休息。感恩师父，师父再见，再见，师父。
所以一个人要理解别人是很难的，因为人家有时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你严格，实际上为你好啊，这个溺爱你就是好啊，溺爱你会害死你的，不严格的孩子我告诉你啊，到最后害死自己啊。所以任何一个人要懂这些道理就可以了。所以师父希望大家要好好的努力，一个人要真正的了解别人啊，不是自己啊稀里糊涂的混一生啊。喂，
师傅。师傅你好，师傅。弟子向师傅请安。请教师傅几个问题。自己和师兄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师傅，就是我先帮同学问一个问题。这个同学的父亲他去年的时候得肺癌已经去世了，然后去世就是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嘛，然后这个同学对父亲不是特别好。就好多想法都没有按照父亲的想法去做。然后前一段时间有同修就梦到这位师兄了，就说他的父亲，就是说这位同修得了晚期肺癌，然后他的母亲得了乳腺癌，都是晚期的。然后这位女师兄他就发愿许愿1000张小房子，就是放生鱼，还有就是把这次参加马来西亚周一功德功德用来忏悔，80%的功德来忏悔和消除自己对父亲的不孝。然后请问一下师傅，这样做可以吗？
当然可以。他父亲还活着不啦？
他父亲去年的时候得肺癌去世了，他之前有让你看过图腾的。
他做梦做到他爸爸了。
是另外的师兄做梦梦到这位女师兄说他得肺癌了。估计就是他对父亲那个不孝，就是可能造成
的。就是不孝，肯定不孝。他爸爸要把他拖走啊，肯定的。
对，是的，是的。然后他这样做可以的，是吧，师傅？
可以的，所以我跟你说啊，这个后悔药找不到的，很难吃的，明白了吗？
明白。这孙女一直在忏悔，他有许愿108遍离佛在忏悔。
我就跟你们讲过了，不要去伤害人家。不孝顺，不孝顺就叫伤害人家，对师父不好，不理师父，你又没有骂我，那师父，你说对师父有伤害不啦？
有。
好了，就这么简单了。好了。
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师父。师兄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师父，我想问一下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的头啊，就是感觉还是不顺畅，是不是头上有灵性啊，师父？
像你这种人话都讲不清楚，你说你的脑子会清楚不啦？
对，就是脑子不清楚，我天天在求菩萨让我脑子清楚。
你以为啊，你自己好好的，一个是借过去的那种邪淫一定要把它重新忏悔。第二，吃的东西要忏悔。第三，打胎的孩子要忏悔。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明白。
你就算超度走了你还是要忏悔的呀。
是的。
你以为超度走就没了，没事了？举个简单例子，你欠人家钱，人家跑到你家里来把你家砸得一塌糊涂，然后跑掉了， 下次再来要钱的时候，你把钱给他了，你家里是不是已经被人家砸得一塌糊涂了？那么你把钱还了，他跑掉了，不来问你要了，你家里是不是还是一塌糊涂了？你是不是应该把家里弄弄好了？
嗯，
那么就是要念礼佛
的
呀，不是说抄走了就没事了，要念礼佛，把家里弄弄好的呀。
嗯、
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
嗯，好了，
好，
再见。
嗯，哎，师傅，师傅，我想再请一下啊，就是工作中我还需要注意什么吗？
没什么，像你这种脑子不清楚的人，什么都要注意。不要得罪人，不要跟人家去闹，学会忍耐，学会忍辱。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好了。
哎，师傅，我再请问一下，就是那我脑海中啊，总是浮现有几个亡人，是不是要就是这样子的话，就要跟他念小房子？
说明他已经来看你了，21张一个。
嗯。
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感恩师傅。
再见。
嗯，好的，我师傅多保重身体，感恩师傅。
喂，
哎，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哎，师傅你好，感恩师傅。
啊。
师傅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有一次师傅节目里开始说是就是临终前烧的小房子是最好2年的，那有些师兄都保存了好几年了，能用吗？以后百年以后？
5年也可以啊。
5年哦，因为之前师傅说最好是2年的。
5年都可以，没问题。
5年都可以。那现在已经保存7年了，就是现在陆陆续续要把它烧送掉。
没关系的，没关系，你只要把它放在佛台上放一放就好。
啊，那师傅怎么祈求放在佛台上？
就是观世音菩萨，我过去念的这小房子，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保存能量嘛，好了。
好的，好，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就是同修许愿进修，那他要一波小房子，念一波小房子，那这个是写自己的要经者还是化解冤结？
进修嘛，就是最好嘛，就是给自己化解冤结比较好一点的，不要让那些灵性来骚扰他，因为当你许一个大愿的时候，会有很多业障来骚扰你的呀。
好的，好的，好，感恩师傅开示。还有师傅，有同修长了骨刺。是不是能吃豆制品吗？
可以的呀，豆制品吗？
卵磷脂，
哎，卵磷脂啊，骨刺的话，实际上也是骨质增生呀，也是这个道理呀。
嗯。
你以为真的长颗刺出来啊？它就是骨头呀，骨头不好嘛，你就要吃那个骨头的这种啊、营养补品啦、
啊。
啊。钙片啦，还有这个什么骨关节灵啊，叫关节灵啊。
啊、哦，好的好的，好，感恩师傅开始。还有师傅想问一下，有些同学说有好像有一个年长的同学，他之前是就是许愿了3个月每天念108遍往生咒，然后师傅说开始说让他念59遍，那么他已经许愿了，师傅说那就念完吧，可是他现在好像念了浑身不舒服，他可以降下来吗？
可以的呀，降下来
可以，没关系啊、好的，感恩师傅开始。还有师傅，就是如果就是生那个神经性皮炎，就是要针对性许愿小房子放生吗？
往生咒，往生咒，
往生咒。哦，
凡是跟皮肤有关系，全部跟小灵性有关系。
哦，那就不断的念往生咒，每天念几遍呢？
往生咒至少要59遍了。
59遍，好的。
然后还要烧点小房子啦。嗯。
嗯。好的，行。那小房子师傅他就是一波21张21张就不断的这样子许。
没关系的。
好的，行。那师傅今天就问到这里，没问题了。
好，再见。
感恩师傅，祝福师傅心理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个知话知说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